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7月22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发生黑社会大规模暴打市民，警方被质疑警黑合作，令元朗陷入无政府的状态；美国国会将提加强西藏政策法，确保达赖喇嘛转世不受北京干扰；英国计划制裁伊朗；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表示，特别检察官穆勒将提供可以弹劾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非常实质性的证据；酷暑已接近尾声，美国热浪已经导致6人死亡。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要闻。据路透社报道，白宫计划星期一开会讨论华为问题，为是否解禁华为的产品销售听取美国业界的意见。这次会议由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勒召集，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也将参加。路透社7月19号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科技产业巨头英特尔、高通、谷歌、美光科技和博通等过去与华为有商业往来的公司应邀出席星期一的会议。白宫一位官员向路透社证实了这次会议，他同时表示会议将讨论经济问题。这位匿名的官员说，华为议题预计将会在会上提出，但这不是他们召开本次会议的理由。路透社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表示，美国公司可以恢复向华为出售产品，但几个星期过去之后，美国政府对待华为的新政策依然不明朗。商务部长罗斯说，只要不威胁国家安全的产品，商务部就会发放出口许可证。路透社说，美国政府可能在几个星期之内批准美国公司向华为恢复产品销售。在美中贸易战历时1年多之后呢，美中分手已经正在进行，美国在思考如何继续维持在全球的领先地位。有关详情，下面是魏芝的报道。
美中经济分手指的是美中经济走向几十年来融合的反面，这包括了贸易和投资相对减少，供应链在重新调整，研究和创新互相依存的生态系统在减小。在美中贸易战进行了1年多之后，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分手的趋势正在变成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呢，对于美国应当如何维持自己在全球的地位，一些学者专家星期四在布鲁金斯学会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认为，美国应当在资金和人才资源上下功夫。一起来听一下。
Two things, and we come to this competition.
我认为在这个竞争中，我们应该做两件事：一是资金，二是人才、人力资源。我认为我们的国会和政府应该努力改善这两方面。我认为我们需要就预算和移民政策方面进行讨论，研究如何从世界各地招募人才，预防我们被孤立。
Talents from, you know,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rather than just become isolated.
美国智库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建议，美国应当将大部分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墨西哥和印度这样的低成本国家，这样美国就能很好的发展。美国应当向全球供应商和一些国家发出明确的信息，告诉他们美国可以把他们变成像中国那样的全球最大的制造工厂。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希望向全球公司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离开中国，最好进入北美，但即使你进入印度也是很好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中国大部分的影响力来自于它仍然存在的贸易顺差，并且它利用这些钱来赢得全球的影响力。而中国的影响力正是源于它的制造能力。我认为美国应该有一个阿波罗登月一样的任务， 一是美国的制造业变成自动化，利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来保证美国能有中国那样的大规模制造能力。如果我们这样做，会对中国造成很大的伤害，对我们来说会很好。
那也有其他的专家认为呢，是不能期望在美中贸易谈判当中跟中国政府达成长期的协议，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那他们说，如果美国想要维持在全球的地位，就应当为未来投资，应当在基础研究方面进行投资，而不是像政府以来做的那样直接补贴特定的行业。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一下香港。中国对香港星期天爆发的大游行作出强烈回应，称抗议者冲击北京驻港机构是触碰了一国两制原则的底线，绝对不能容忍。港府也已经在星期天晚间的声明中说，将会严肃处理并依法追究。星期天40多万港人冒着酷暑再次走上街头，参加香港民主派团体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发起的大游行，要求港府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期间数千名示威者后来穿越了警方规定的示威结束地点，一些抗议者应鸡蛋和黑墨汁儿污损了北京驻香港的机构中联办的国徽，并用喷漆在大楼外涂鸦。香港警方以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驱散抗议者。中国外交部、中国负责香港事务的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和北京驻香港的机构中联办等随后纷纷强硬表态，对他们所说的抗议者的激进行为表示愤慨和谴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坚定支持港府采取他所说的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中央驻港机构的安全，维护香港法治，惩治犯罪分子。中联办在星期天当天晚上发表的声明中，指责示威者破坏中联办设施，污损国徽，喷涂侮辱国家民族的字句，说这些行为严重挑战一国两制的底线，严重挑战中央权威。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也称，示威者公然挑战中央政府权威，触碰一国两制原则底线，性质严重，影响恶劣，是绝对不能够容忍的。星期天的大游行是自6月初以来不断爆发的大规模抗议事件的最新进展，也是逃犯条例修订争议以来民阵所发起的第三次大游行。民阵在星期天的声明中说，在前两次大游行中分别有100万和200万人上街，游行人数令世界触目。民阵估计有43万人参加了星期天官方认可部分的游行，警方发言人则表示，高峰期沿这个获准路线游行的民众人数估计有13.8万人。那么在这个7月21号，40多万港人再次走上街头参加民阵发起的大游行，要求港府回应民间五大诉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之后呢，香港的新界元朗爆发的超过100名涉嫌黑社会背景的白衣人，以棍棒、铁棍等凶器追打无辜市民和传媒记者，包括大批参加完游行返家的穿黑衣示威者，导致几十人受伤，震惊国际社会。外界质疑警方不作为，甚至纵容黑社会暴力行为。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星期天晚上，在元朗有100多名穿白衣、多数戴口罩的壮汉，在西铁元朗站附近追打路人，闯入西铁站大堂和月台殴打乘客，甚至追入车厢内乱打，并将乘客拉出月台围殴。这些暴徒还撬开地铁站落闸的铁闸门，继续围殴站内躲避的市民。整个暴力过程持续数个小时，场面极为恶劣。事件导致至少45人受伤，包括孕妇和几位媒体记者， 有的头被打破，血流满面，其中一人生命危险，五人情况严重。在元朗暴行中，头部被打，嘴唇要缝18针，并需要留医观察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周一早上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有理由认为警方在这次事件中不作为，刻意不去制止和处理暴行。他说，
因为昨天我去元朗地铁站之前，我已经跟香港元朗的警方代表已经电话联系过，要求警方尽快的派员去打击那些黑社会的行为。我到现场看到很多市民开始被攻击，到最后我自己也受伤，前后总共1个多小时，我也看不到有什么警员来到尝试去阻止案件，所以我有理由啊相信警方是出意不派员去处理这个非常严重有阻击的袭击市民的案件，是非常严重的。
有评论对元朗出现无政府状态的暴民横行称是香港最黑暗的一幕。泛民的职工盟发表声明斥责是香港最黑暗的一天，认为是赤裸裸的警黑勾结。声明还表示，这些暴徒在元朗行凶得逞之后，更愈加猖獗地前往天水围、屯门、大埔等地继续行凶，整个过程警方竟没有制止，好像配合行凶者的行径。曾任廉政公署调查主任的林卓廷表示，警方这些不作为严重损害了市民对警队的信心。他说，
过去也有黑社会去袭击香港市民的事情，但是没有这一次那么大规模，还有时间那么长。我觉得跟警方去袒护他们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从网络上得知到他们在元朗站附近的部署已经好几个小时了，我们被攻击也有很长的时间，整整几个小时的时间他们警方都不去处理，最后也没有去报任何人。我就觉得警方的执法非常大的问题了。
民主党元朗区域议员黄伟贤表示，当晚收到多名居民投诉，至7点开始已有过百名白衣人聚集，十分惊怕，但报警几个小时都没有警察到场，直接致电元朗警署，竟被告知害怕你就不要上街，然后就挂线。黄伟贤批评警方是明目张胆的放水。黄伟贤还在港台节目上透露，有几个白衫人想打他，他向附近警车上的警员求助，表明身份，并只有白衫人袭击他，要求警员保护，但警员却开车离开。另外，警方午夜过后进入白衣人聚集的南边围村调查，被媒体质疑在调查期间打开封锁线，让两批白衣人离开，不仅没有拘捕任何人，甚至没有检查身份证，而警方则随意在金钟附近检查年轻人的身份证。元朗警区助理指挥官尤乃强向媒体表示，警方有自己的调查方式，没有能力记录所有白衣人的身份。网上有视频显示，亲中的立法会议员何君尧与多名白衣人握手，并竖起拇指称辛苦你，你们是我英雄。媒体报道，何君尧否认与元朗黑社会袭击事件有关。此外，公民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721元朗暴行，批评警方失职，仿如与黑社会协调，不单在暴行发生时有在场警员转身离去， 事后在防暴警察到场增援后，竟让大批怀疑涉事的白衣人离去，令元朗形同沦为黑社会管制。香港亲中建制派的自由党也表示对元朗暴行不能接受，促请警方严正跟进，把凶手缉拿归案。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也在社交媒体贴文严厉谴责元朗事件中施暴的暴徒，呼吁停止一切暴力行为。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一上午致电警务处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办公室的电话，接电话的警员要记者留下电话，表示会有人回复。据港媒报道，总警司谢振中星期一上午在港台节目上表示，元朗暴力事件无法无天，是公然挑战香港法治。谢振中还否认警黑合作的质疑，称未能当场拘捕任何人不代表警方不关注，警方会跟进违法分子，适当时候会做拘捕。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表示，特别检察官穆勒将提供可以弹劾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非常实质性的证据。纳德勒对福克斯电视台说，这是一位在所有可能的方面都违法的总统。穆勒计划星期三出席众议院两个委员会的听证，就他对特朗普的通俄调查作证。纳德勒说，我们必须向美国人民提供或让穆勒提供那些事实，因为政府必须承担责任，总统也必须守法。穆勒的调查报告显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特朗普或他的竞选团队通俄，但穆勒在报告中写道，他无法为特朗普就阻碍司法调查的指称开脱。他将调查报告交给了司法部长巴尔，巴尔说他没有发现阻碍司法调查的证据。穆勒说过，他的报告用词十分严谨，而且不会在任何的公开听证中提供其他的信息。但纳德勒星期天说，总统和司法部长就穆勒调查报告内容都向美国人民撒了谎。总统说他们没有发现通俄证据，这是不真实的。他们没有发现有阻碍司法调查的证据，这是不真实的。纳德勒说，议员们将就报告的部分内容向穆勒提出一些具体的问题。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资深共和党成员柯林斯议员也在星期天接受了福克斯电视台的采访，他指责民主党人去翻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他说，这就像是在书架上发现了一本看似很新的书，你于是开始阅读，突然发现我过去已经看过了。柯林斯说，共和党议员们也有几个问题要问穆勒。英国官员正在拟定制裁伊朗的计划，理由是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扣留了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邮轮。英国也可能敦促欧盟国家再次对伊朗实施制裁。根据2016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欧洲国家取消了对伊朗的制裁。英国议会强烈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处理英国与伊朗之间的外交争端。英国议会下院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批评英国政府没有为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英国邮轮提供海军护航。部分议会成员和军方人士指责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未能同意美国和要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与美国进行联合海军巡逻的建议。英国和美国官员表示，英国首相官邸认为，如果英国参与美国建议的海军联盟，将被视为赞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实施的强硬制裁立场。英国国防大臣埃伍德星期天对英国媒体说，首相官邸正在考虑对伊朗进行制裁，手段包括冻结伊朗资产等。 他说，我们正在考虑一系列的选项。这艘英国注册的邮轮有23名成员，包括印度人、拉脱维亚人、菲律宾人和俄罗斯人。伊朗驻英国大使巴耶丹加星期天发推文，警告英国不要加剧紧张局势。欧盟警告伊朗扣押英国邮轮可能加剧局势的紧张，但是有些欧洲官员批评英国本月早些时候在直布罗陀水域扣押一艘伊朗邮轮，他们说虽然是合法扣押，但并非政治明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近许多国际媒体都报道了中国收紧电影审查，但却反过来帮了好莱坞大片在中国放映的收益。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来给我们来做一些介绍。
好莱坞大片《蜘蛛侠：英雄远征》从6月28号在中国开映的首个周末，票房呢就达到了将近1亿美元，远超预期。分析认为，这主要是本来可以跟蜘蛛侠一拼票房高低的中国抗日大片《800》被中宣部枪毙了，从暑期档电影供应安排中撤下。同时被下档的呢还有另一部也是反映国民党抗日的影片《刀背藏身》和青年爱情犯罪片《少年的我》。另外呢，据彭博新闻社报道，今年2月到4月共有3部参加柏林和戛纳影展的中国电影被以技术原因撤展，其中包括了张艺谋的文革故事片《一秒》。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院长杜克雷对美国之音说，这是因为习近平要赢舆论战，把媒体、电影、电视业都置于党的直接领导之下所致。我们来听听杜克雷是怎么说的。
Because of the slowing economy,
中共认为现在是最敏感的时刻，经济放缓、贸易战、一系列纪念日、五四100周年、六四镇压30周年，最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控制已经严厉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通常来说，中国政府想要促进国产电影，但最近封杀了几部国产片，这些国产片预期可以赚很多的钱，但政府还是希望人们到电影院去，希望经济上能因此获益。因此今年夏天他们对来自海外尤其是好莱坞的电影采取了比以往更宽容的做法，比如蜘蛛侠。
一年前，习近平把中国电影审批权从国务院下属的广电部转到了中宣部的手中。当时《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宣部接管电影审查，电影审查令好莱坞忧心忡忡。但是一年以后，好莱坞似乎是从电影审查中获得了好处。令人不解的是，坚决抵制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也是习近平提出的。那么允许好莱坞大片在中国夏季电影市场赚得不亦乐乎，是因为好莱坞大片不再具有西方意识形态特征了呢？还是北京当局另有考量？中宣部的账到底是怎么算的呢？南加大政治学教授洛斯典的解释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两害相权取其轻，就是允许像蜘蛛侠这样的非政治而且根本不会影响中国政治的电影，但不能允许展现20世纪30年代与中共历史不一致的中国电影。所以你必须在这种矛盾中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来决定，那就是取好莱坞的大片。
但是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庆莲则认为，好莱坞跟中国一直合作的不错，这跟好莱坞的政治倾向有关。他认为好莱坞是左派当家，本质上跟共产党并不是特别矛盾。我们来听听何庆莲怎么解释。
好莱坞的好多东西中国并不是特别反对啊，尤其是目前呢，就是在这个反对创普上面啊，好莱坞几乎是那个反创普的先锋，那在这方面中共目前也是有需要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战呢可能不是算经济战，算政治战。政治战呢，曲里拐弯，大概就只能说是目前这个贸易战呢，川普的那个反对者呢，大概都是抱着一种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的形式，至少说中共很容易陷入这种想法，所以我觉得如果硬要追究呢，大概就是这样追究。 如果是广电部审查的话呢，可能还稍微专业化一点。如果变成中宣部审查呢，那是会稀奇古怪，意识与形态为善，经常有一些七七八八，大概只有他们自己才明白的政治考量。
不过南加大美中学院院长杜克雷认为，放行蜘蛛侠跟特朗普没有多大关系，好莱坞的目标就是要赚钱，为此他们会考虑中国政府的政治考量，通过各种方式让好莱坞大片能够顺利的进入中国市场。他还说呢，中国很多电影院呢都是债务缠身，他们需要钱还债，中国经济呢也在放缓，政府呢仍然希望鼓励消费。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历时两年多的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遇害案日前量刑宣判，被告被判处终身监禁。张莹莹的父亲表示，虽然不同意这样的结果，但是能够接受最终的判决。有关详情，下面是包容栏目介绍。
本周四呢，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的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的遇害案是在皮奥里亚联邦地区法院进行了量刑的宣判。那么被告人克里斯·滕森是被判终身监禁，不得保释、假设或者是减刑、保外就医。由于陪审团内部意见不一呢，此案是没有能够按照这个检察官的要求判处死刑。法庭的文件也列出了从轻判决的理由，显示有两名陪审员认为克里斯·滕森有饮酒和服用抗抑郁症药物，并且导致了严重的后果。那么另外有五名陪审员呢，则认为克里斯·滕森没有足够的魅力来教唆其他人犯罪。在这样一方面呢，检察官的米尔西泽是和张颖的家人在结果宣布之后发表了声明，对判决表示了遗憾以及理解。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And we're here after the sentencing of a defendant.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绑架和杀害了伊利诺伊大学中国访问学者张颖颖的被告被判刑。他已经为他令人发指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今天陪审团没有能够就被告是否应该被判死刑而做出一致决定，所以他会在监狱里度过余生，并且在监狱中死去，这是他做出可怕行径的应有下场。
我们理解一位或者是几位陪审员不能做出被告判死刑的决定，尽管我们不同意这样的结果，我们可以接受犯罪将在监狱里度过余生，这将在一致意义上弥补不了我们的创伤。我们希望他在监狱里面有一天能感受到我们失去隐隐的感受的痛苦。
是的，那么辩方呢是曾经列出50多项从轻判决的理由，包括此前的被告并没有犯罪记录，也没有存在呢抑郁、焦虑、失眠呢，或者是滥用药物的情况。那么他们也说呢，他曾经寻求了这个心理帮助，但是呢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那么明尼苏达州的红发律师事务所的刑事律师周东发是表示，审判的结果尽管不是检方寻求的死刑，但是正义已经得到了伸张，因为在美国的司法系统里呢，死刑未必是比终身监禁，可以说终身监禁呢，未必是比死刑呢更加轻的一个处罚。那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实际上，你还是要看，因为这个伊利诺州2011年才取消的死刑，所以他这个整个这个陪审团里边，肯定还是有一部分人对这个死刑啊，还是应该还是说是有些看法，所以才能导致这很容易被这个。或者被这个辩方的这个减轻罪行那个认可，检方的减轻罪行这种说法。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实际上在美国他对死刑他永远都有两种解释，一种就是死刑便宜了这个人，因为死刑死了以后什么都少，对不对？不是便宜他了吗？所以情愿让他那个终身囚禁，让他这个受罪，这是第一。第二，即使是死刑的话，在美国要从判 到最后执行这个期间，最少最少应该要有个10年的时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终身囚禁，倒并不一定就是比这个死刑说来的这个非正义一点。我觉得这两种惩罚应该从意义上来说是没有多少区别的。
是的，周东发律师呢还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的判决基本上就是最终的结果了，除非有证据显示陪审团受到了外界的影响，存在偏见或者是收受贿赂，否则就不可能开案重审。那么伊利诺伊大学的公共事务办公室副主席罗宾凯勒也在给美国之音的声明中说，学校从始至终和张颖颖的家人站在一起，并且希望这个判决能够为悲剧画上句号，让他们能够继续生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关于台湾方面的一些个新闻和最新动态。被称为台湾政坛独派最大一股势力的运动团体喜乐岛联盟7月20号正式组建政党。这个新成立的政党表示，他们打算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参加明年1月的台湾立法委员的选举。喜乐岛联盟的党章说，该党的宗旨是为了实现绝大多数台湾人民反中国并吞，证明台湾国，制定新宪法，加入联合国的心愿，并将致力于司法改革，坚守公平正义，推动族群平等，构建均富经济，使台湾成为一个真正有人权、有尊严、有国格的正常化国家。另外，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最新民调显示，无论是台北市长柯文哲或是台湾首富郭台铭投入2020总统选战，都将翻转胜负的结果。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一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2020总统大选，当民进党与国民党出现对决，蔡英文将以45%的支持度胜过高雄市长韩国瑜的40.1%。这份调查还指出，如果台北市长柯文哲投入选战，选民投票倾向将出现极大转变，33.5%支持韩国瑜，支持蔡英文的是32.6%，柯文哲是25.5%。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尤英龙教授表示，柯文哲参选与否将是台湾2020总统大选的一个巨大变数。
如果柯文哲宣布参选，将会造成蔡英文和韩国瑜一对一的这样的一种原本的竞争，造成一种猪羊变色的状况。猪羊变色，本来是蔡英文领先，现在变韩国瑜领先，虽然领先只有0.9%。
尤英龙教授还说，大家不要忘记，台湾2004年的总统大选，当时的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陈水扁只赢国民党总统参选人连战大约0.23%。至于如果台湾首富郭台铭脱党参选，相关民调显示，29.7%支持蔡英文，29.3%支持韩国瑜，柯文哲是18.3%。郭台铭是15.9%。台湾民意基金会的分析指出，郭台铭如果参选，韩国瑜将首当其冲，退居第二，蔡英文相对获利，跃居第一。虽然双方只差0.4%，而柯文哲则受创最深，减少了7.2%。至于郭台铭则敬陪末座，要超英赶韩是困难重重。不过，相关分析也认为，郭台铭与柯文哲对于台湾选战都具有勒索潜能，参选与否都将是2020台湾总统大选不可忽视的变数。出席这项民调发布会的台湾前民进党立委林卓水表示，柯文哲如果参选，不论是3组或4组人马的选战，结果都排名第三，显示原本支持他的年轻选票已经流失。
在反送中的时候，台湾的年轻人啊，一面倒的支持，这个现象是从战中的时候就开始了。香港有什么追求民主的运动， 台湾的年轻人一定天然独一定支持，还跑到香港去支持，在这样强烈的这个支持，香港民主化的这个事件这个现实之下，你柯文哲太不令这些人信任了。
林卓水还指出，尽管柯文哲失去了天然独年轻人的选票，中产阶级或中间选民的支持度则相对稳定。柯文哲本月初才前往上海，出席了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他与上海市长应勇在开幕式致辞时都提到两岸一家亲。对香港反送中运动，柯文哲曾经表示，一国两制不可行，大家都知道，但是不需要对中国恶言相向。有关在国民党总统初选败阵下来的郭台铭动向也持续引发关注。郭台铭透过脸书表示，就算全天下的人笑他傻，揶揄他，他也不会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外界一般认为，这段话显示郭台铭可能会脱党参选。不过，同样没有赢得国民党总统初选的前新北市长朱立伦接受媒体询问表示，如果郭台铭执意参选，那国民党铁定完了，准备打包。至于他本人，也没有担任韩国瑜副手的想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结束了加勒比海国家之行，回程再次过境美国城市丹佛。蔡英文上星期过境美国城市纽约，有评论说蔡英文纽约之行取得了外交突破，获得了空前高规格的接待，但是批评者则不以为然。蔡英文此次过境外交行动是否有所斩获呢？那么针对这些方面问题呢，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呢，邀请了两位这个台湾的学者，一位是台北市立大学副教授郑安婷，另外一位是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范世平。那么郑安婷认为呢，出访美国最终的目的是为台湾利益。
那但是我们更重视的是说，候选人或者是总统他这样子的一个过境外交，对于台湾本身在有限的外交空间上，他有没有办法起一个正面性的一个效应，也就是说他或者可以提高台湾的一个在整个国际上的一个能见度。那我这个礼拜啊，特别注意蔡总统在出访的过程的一个整个媒体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声量，我特别去查了一个 Google Trend， 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如果我们用中文去搜寻的话，蔡英文总统或者是台湾总统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在过去一周这相关的关键字在整个的一个网络声量里面并没有很显著的提升。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回过来大概可能可以去做一个推论，就是说在国内媒体上或在华文媒体的报道上来讲，它可能没有一个特别巨幅的一个处理。那但是你如果用台湾 president 的这个关键字或者是台湾这个关键字去搜寻的话，它过去一周都是这一年来的一个最高点。
另外呢，范世平教授认为呢，蔡英文沉稳坚定不可测，或成为对栾大陆的这个对大陆的这个最合适的总统。
其实他因为不承认九二共识啊，所以我们看到中共也不断的挖台湾的邦交国啊，那大概有5个邦交国都相继在他任内断交，但是蔡英文他所采取的态度呢，还是相当的坚定啊，那也很沉稳啊，也不做任太多的挑衅啊，所以我觉得在捍卫台湾的主权上，特别是习近平今年1月2号啊，提出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那让民众感到非常的担忧啊，那我们也看到香港的这个反送中的游行。那这个香港民众对于一国两制是认为已经走向一国一制了，所以说蔡英文他在面对中共这样的一种文攻武吓啊，这个军机绕台、军舰绕台，然后在外交上的打压，那他依然是非常坚定的啊，然后呢沉稳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总统的候选人人格特质当中，柯文哲讲话大概大家都知道啊，他常不按牌理出牌啊。那韩国瑜啊也是也就语不惊人死不休。那这个郭台铭情绪啊反差比较大，也就情绪非常的高昂啊。那蔡英文就是让北京觉得是一个深不可测，而且你可以看出来他基本上没有太多情绪，喜怒不形于色。
美国国防部6月份公布了2019年印太战略报告，将台湾列为美国必须在印太地区加强伙伴关系的四个民主社会之一。报告说，美国追求与台湾的强劲伙伴关系，并忠实执行台湾关系法。那么对此呢，这个范世平教授认为呢，印太战略针对中共，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美国把这个印度纳入了一个印太战略啊，当然我觉得它真正的主要的对象啊，它当然是中共了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台湾呢作为这个美国的这个第一岛链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可以说从这个日本一直到这个琉球，到台湾，到菲律宾啊，当然我们可以再延伸啊到新加坡，到印度，它变成是一个围绕中共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防堵的一个力量。
另外呢，郑安廷认为呢，城市之间的交流有三个优点。
这个情况之下，城市比起国家它会有几个比较好的优点。第一个是它比较灵活，比较弹性。第二个，它的成本相对比较低，它不用动不动就出动到整个国务院啊，那可以城市就来进行交流。那第三个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我们讲到国家跟国家之间会有利益啊，刚才很多听众朋友也讲到了，那个范教授也提到了，除了利益之外还有价值观。更重要的是还有民间的一个伙伴关系，民间的伙伴关系往往不会发挥在整个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布局上，可是它对于整个的一个两边的一个维系有一个具体而且显著的影响。我们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关注台湾，随着国民党党内初选的尘埃落定，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蓝绿两大阵营皆已推出各自的候选人，而选战也将日渐白热化。台湾选民将在明年1月11号做出选择，以决定在美中战略竞争的背景下，这个自治的岛屿是回归以中国市场为依托的经济发展道路，还是坚守自主权独立、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民党7月15号公布了2020年总统大选党内初选民调结果，高雄市长韩国瑜出人意料地以领先第二名前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17个百分点的大比数获胜，引发各界关注，也再度掀起了一股寒流。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研究员、政治学系副教授余振华表示，韩国瑜原本在民调中就领先国民党其他参选人，他以较大优势胜出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得益于韩粉。
大概只有在韩国瑜身上可以看得到哦。那这个其实对于民调初选其实是有某种程度的影响，你可以看到不管是民进党或者是国民党的民调初选，谁有办法能够动员他的支持者在他等电话接电话，其实都会占很大的优势。
但一些分析人士质疑，在去年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和今年国民党党内初选一举杀出的韩国瑜，在接下来的总统大选中或许风光不再，因为地方选举和总统选举的形式有所不同，所关注的议题也有所不同。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说，
他怎么样去吸引中间选民，因为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他韩粉是非常凝聚，但是也是非常僵固的，然后也有是对外的这种攻击性很强，因为他的凝聚力太强，所以他的攻击力很强。
范世平说，韩粉较强的凝聚力和组织力在国民党初选中成为韩国瑜的制胜武器，但在总统大选与民进党籍的现任总统蔡英文对阵时，却有可能成为他的劣势。
因为终究总统是全国性的选举，所以说你不太可能像这个县市长啊，说我像高雄市长选举，我去靠这个庄脚，或者是去靠组织。
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特聘教授廖达奇认为，韩国瑜在高雄市长选举时靠打经济牌获胜，但在台湾总统大选中，经济议题在面对统独、两岸议题时将退居次位。
但是在全国大选的时候，经济问题不是不重要，但是碰到两岸问题的时候，经济问题的那个重要性还有它的特别变成选民思考主轴的那个关键性就会比较是 secondary 的，就会比较次要。
纽约时报7月16号的报道说，韩国瑜的提名让台湾选民在明年1月的大选中做出残酷抉择， 是要倾向于华盛顿的政府还是倾向于北京的政府。眼下执政的民进党阵营正牢牢抓住两岸议题，高举护台湾护主权的大旗，以期凝聚更多的中间选民。正在加勒比海地区四个邦交国访问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把他的这次出访定调为自由民主永续之旅。他在过境美国纽约时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发表讲话，他说台海两岸在文化及政治上的歧义日渐扩大，台湾选择言论自由、人权及法治的每一天都让我们与独裁政权渐行渐远。在他启程出访之前，美国特朗普政府刚刚批准了价值$22亿多的对台军售案，包括 M1A2 主战坦克和毒刺防空导弹，这是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美国行政部门第四度批准对台军售案，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在台湾进入大选模式之际，一些分析人士把这次军售解读为华盛顿对蔡英文竞选连任的背书。台湾政治大学的余振华说，蔡英文显然是要和选民说他才是处理这个问题的最好领导人。
那我们看到最近其蔡英文的支持度上升，当然跟一连串外部的原因、外部的这个环境也很有关系啊，包括像这个美中贸易加剧、美中贸易战加剧，然后香港的反送中加温啊，这些，然后中国大陆的这个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这些其实都让蔡英文抓到了一个着力点啊，要以国家安全、护主权，然后护台湾这样子的角度出发哦。
在两岸关系上，韩国瑜大体上继承了国民党的基本主张，即认同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在经济上，他也主张依托中国大陆市场拉动台湾经济，但在香港爆发反送中大游行后，他对北京的立场有所转化。他说如果当选总统，他不会接受北京的一国两制框架。台湾政治大学的余振华认为，韩国瑜可能会避开敏感的两岸议题，转而走民粹主义路线，抛出庶民对抗权贵的概念。
那除了拼经济以外，我觉得韩国瑜带出的这个庶民对抗权贵的这样的概念，我觉得可能也会是他想要主打的一个主张。
他说最终大选的结果将取决于哪个候选人能更好的设置选举议题，
最后到底哪一个路、哪一个方向会获得民众的认同，我觉得就可能会是最后这个选举的胜利者。
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星期天在纽约一个流亡藏人的社区大会上宣布，下周将在国会提出新的跨党派加强西藏政策法。麦戈文说，该法案将制定一项美国政策，即包括第十五世达赖喇嘛在内的西藏佛教领袖的继承或转世是完全的宗教问题，只应该由西藏佛教界来完成。他说，法案明确规定，凡是干涉达赖喇嘛继承人或转世过程的中国官员，都将受到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金融经济和签证有关的制裁。麦克文说，该法案将加强美国国务院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作用，包括他必须与其他政府进行多边合作，促进达赖喇嘛及其代表和中国政府之间的真正对话，保护西藏高原的水资源环境。该法案还将指示美国商务部确保在西藏经商的美国公司运作透明，促进西藏人的自给自足，尊重西藏高原的文化环境。麦戈文说，该法案要求除非美国能设立驻拉萨领事馆，否则不应该在美国增加新的中国领事馆。该法案还要求为西藏流亡社区的民主治理提供支持，并授权国会拨款资助在西藏的藏人和在亚洲的一些藏人。麦戈文说，该法案下周将由他和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成员、纽约民主党众议员斯沃西在众议院提出，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在参议院提出。星期天，麦戈文和 斯沃西参加了纽约新泽西藏人社区举行的这个市政大会，听取流亡藏人社区对美国的西藏政策的意见。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天，美国大部分的地区持续闷热，这场热浪已经在全美造成至少六人死亡。不过气象预报说，这场酷暑可能已经接近尾声。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一股冷风从中西部向东岸移动，它将为这一地区带来急需的缓解，但也可能会带来强烈风暴和大雨，这可能导致突发洪水和极具破坏力的大风。无论是节庆音乐会还是体育赛事，美国全国各地的活动都被取消。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数据显示，纽约市周日的气温达到 36.7 摄氏度，但是在考虑到湿度的情况下，体感指数可能高达 43.3 摄氏度。据佛罗里达州当地电视台报道，该州清水市的一处海滩星期天下午被闪电击中，造成至少八人受伤，一人被闪电击中后有生命危险。国家气象局建议人们去关心亲朋好友，尤其是老人。1995年7月，芝加哥有三天的气温在36摄氏度以上，高温造成700多人死亡，其中很多是没有空调的穷人、老年人以及独居者。此次美国从中西部到东海岸的城市温度不断上升的原因是一个暖气团受到了高压系统的控制，各地市政官员允许公共游泳池开放更长时间，并向公众宣传应对高温的最好办法。另外一方面呢，今年夏季呢，中国南方六七月连续暴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近日中国官媒报道，暴雨洪涝灾害过程已造成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等八个省市上百万人受灾，部分地区房屋损毁严重，庄稼绝收，直接经济损失达数百亿元人民币。下面是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南方连日暴雨造成严重洪涝灾害，部分地区水位超过历史记录。据中国官媒新华网报道，中国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王章丽说，入汛以来，全国已有377条河流超过警戒水位，统计显示这比1998年以来同期超警河流数量偏多近八成。全国16个省市已发布15000次山洪灾害预警。华南地区一些地方最近发生大堤决口，湖南受灾尤为严重。湖南衡阳湘江干堤上周发生决口，大片区域被洪水淹没。官方的人民网报道说，截止7月14号，湖南省14个市州、90个县市区393万余人受灾，数千房屋倒塌或严重损坏，政府共下拨救灾资金120万元人民币，下发棉被、棉大衣1000余套。有网民指出，政府下发的救灾资金人均仅有3毛钱。湖南衡东县湘江支流米水发生决堤，澎湃新闻报道说，决口所在地杨子坪村及附近三个村庄全部被淹，过水面积达2000多亩。村民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过去几年出事河堤至少被修过3次，但每次都只是将树木杂草挖走，铺上一些黄泥。中国经营报报道说，现场负责人要求记者必须由宣传部人员陪同方可采访拍照。报道说，69岁的村民严婉英发现积攒多年的1万多元被洪水卷走，老人坠入水中不幸去世。衡东县个体户谢先生来自杨子坪村，他表示，尽管洪水目前已经退去，但村子里仍然没有清理完毕，到处弥漫着臭味。由于房屋损坏，灾民只能住亲戚家，很多村民怨气很重。谢先生表示，各地送来一些救灾物资，但很多物资没有到位。
救灾物资像我们那个村的话就没到位，我们受灾最严重那个村杨子坪村，还有很多积水在那个低处啊， 还有那个街道上，杨子平那个乡村街道上还有很多垃圾，很臭的。死了几个人呢？受伤的情况好像没什么报道，但是倒了很多房子。
房子倒了怎么办？
还有伯父家的房子也开裂了，反正也引起了很多怨气。就是有些救灾物资没有及时到位啊，还有那些没有房子住的或者亲戚，亲戚家也受灾的，就没地方住了，没地方去啊。
这位横东县居民也指出，洪灾过后，当地县里和村镇一些官员曾到现场视察灾情，走访灾民。中国经营报报道显示，横东县有数十处小水电站，决口附近有一座水电站和多艘挖沙船。村民认为，水电站和挖沙船阻挡水流，造成河堤决口。谢先生表示，事故发生前没有任何预警，而且河堤修过多次，但是没有修好。
第一个挖沙子，在河里面挖沙子，那个地方，那个地杨子坪那个地方很严重。那个就是那个挖沙船把那个洪水堵住了，然后对着河里冲，那个挖沙船把那个桥那个泄洪那个过道肯定是把它堵了，然后就引起这个洪水往河里这边冲，然后就冲开了，然后这边就肯定也是网上也报道过，就是这里有很多松土嘛，一直没有处理好嘛。
株洲县的一位受访者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地受灾情况较轻，政府安排灾民到社区服务中心统一吃住。
灾民吧，食用油吧，大米吧，他也在洪水期间在一起安置在一起吃饭吧，再个居的地方跟安全居的转移到安全的社区服务中心吧，再个就是洪水退后进行了消毒，我们到当地还可以，还做的比较可以。主管的领导也到现场来了，也到挨家挨户来了，把一个谁家登记的房屋倒塌的，他也登记了。我们当地还可以。
中国官媒对于今年入夏以来南方水灾灾情淡化处理，主要宣传在抗洪一线的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并称灾区群众生产生活已经逐渐恢复正常。据湖南省官方网站红网介绍，湖南新闻联播推出湘潭杨梅洲被淹42户居民全部安全撤离。湖南日报刊出暖心安置点，站好最后一班岗，感谢亲人解放军，一个不能少等新闻稿件。湘潭日报刊出官兵深夜勇救落水男子，他带着心脏支架和干群一同筑牢抗洪生命线等报道。而中国官媒对于民众受灾状况和艰难细节的报道较少。在中国社交网站新浪微博搜索南方水灾、南方洪水，可见零星讨论。新浪微博用户华西医院心内科杨庆发贴文表示，今年南方各地水灾严重，但怪了，怎么和往年不一样，没见铺天盖地的报道，也没见多少视频，应该多报道些，这样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微博上也有一些讨论水灾的贴文被删除。与此同时，发生在日本京都动画工作室的火灾、美国纽约大停电以及印度洪水，中国官媒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报道。官方报道显示，目前主要是地方官员前往灾区一线视察慰问。不少网民怀念起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前总理温家宝亲自到灾区指挥救灾、看望灾民的旧闻。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 iPhone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操作简洁，功能齐全，方便您随时阅读、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节目，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博客。利用美国之音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的新闻线索功能，您还能直接向我们传输新闻线索，发送照片或录像。下载 iPhone 应用程序，搜索词 VOA 空格 Chinese，应用程序名称是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文浩，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